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6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疫情期间学法的感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连连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7日。今年3月份，突如其来的疫情从天而降，突然间封城封小区，天天做核酸。刚开始一周还让两天出去买一次菜，一周之后不让出小区了，家里网络坏了，不能上网了。我想这也不是偶然的，我觉得最近状态不太好，人心多，总是执着看动态网，耽误了学法看书。正好我利用现在这个期间好好安心学法练功发正念，把一天的时间安排好。我每天早晨三点起床练功，上午背法，下午学各地讲法，晚上看师父讲法录像，利用零散时间听同修交流。经过几个月的时间，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，真正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，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让我去掉了怕心、顾虑心、怨这怨那的心等等。我现在真正明白了每次师父讲法都让我们多学法的真正含义了，大法无所不能。一，去掉看动态网的心。在封城之前，我每次打开电脑的时候都要去浏览动态网，看有啥新奇事。前一段时间由于执着看动态网，关注铁链女事件，被带动得愤愤不平，最后学法不入心，学法犯困，迷迷糊糊，精神萎靡不振。我觉察到这种不正确状态，赶快放下被牵动的心，众生都在等着我救呢，我怎能陷在其中呢？三月份突然封城封小区，一周之后我家的网坏了，不能上网了。我想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情，不能上网正好把精力全部用在学法上。我和弟弟一个小区，每周上弟弟家上一次网，下载同修交流文章，下载之后就关闭动态网，我也不看了。上课传教学日志都是我侄女帮我上传，上课我用手机流量上课，虽然网坏了没有耽误工作，生活用品都是我弟弟和侄女帮我买蔬菜包，在弟弟和侄女的帮助下生活上没有受影响。因在线上上课有很多自己不会做，侄女帮我很多。在这期间我又给他们真相资料、真相 U 盘，让他们看新世纪拍的电影。有一天看到我家这栋楼的前后楼都用大铁门把门洞都挡上了，不让下楼了。幸运的是我家这栋楼和弟弟家那栋楼都是正常的，这样我要做的事情没有耽误，趁机还可以来回走动。我心里感恩师父，这都是师父给弟子的恩赐，让我度过了难关，没有耽误学校的工作。五月份小区解封了，网络修好了，一切也都正常了。我想通过这件事提醒同修，不要执着看常人网，危害极其严重，它会把你拖到常人中去，不让你有精进意志，千万注意。二，学法的重要性。突然封城封小区，我想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系统学法背法，看师父讲法录像，利用零散时间听同修交流。通过在这段时间里安心学法背法，让我真正领会到大法的无边法力，师父的佛恩浩荡，在不知不觉中人心没了。 在学法的过程中，不断对照自己的不足，找出人心，去掉不好的人心，特别是怕心、顾虑心、怨这怨那的心等等，在不断学法的过程中，自然就消失了。刚开始封小区的时候，天天做核酸，压力很大，还产生了怕心、疑心等等。有一段时间，身体出现假象，嗓子干疼，胸口发闷，后背疼，大拇指不灵活，右胳膊疼痛。每天做核酸前，我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晚上发完12点正念，就睡不着觉，我就起来学法或者背法，到3点就开始练功。有一天做完核酸，又出现胸口发闷，后背疼。我躺在沙发上，突然想起师父在经文《醒醒》中说，你们修的大法，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，成就了伟大的神，也造就了最微小的病毒、细菌。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，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，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、病毒，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。我猛然惊醒，从沙发上起来，一切症状消失，这都是怕心招来身体不正确状态。当我用大法归正自己的时候，大法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。大法太神奇了，感恩师父慈悲保护。三，珍惜机缘，愿众生都能得救。经过疫情期间这段时间学法，我的脑袋就像过电影一样，一幕幕反映我在修炼前和修炼后的一些人和事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，我没有像以前那样，一想起伤害过我的人，我就生气、怨恨、埋怨、指责。我能针对每件事，找我自己当时都有哪些人心造成的后果，而且我还认识到了我生生世世遇到的人，那都是和我有缘的人，都是为今天能听到大法的真相而来，为得救而来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身兼师父赋予的使命，珍惜和大法的机缘，珍惜和众生的机缘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圆满随师还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救人是我的使命。以前没有学好法，人心多，有时就会被人心带动，阻碍了众生得救。经过这一段时间安心学法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救人的脚步不能停。在疫情这2年多的时间，我的主要救人项目是发真相小册子，我要抓紧时间救人。5月份小区刚解封，我就到银行换钱，买菜、坐车，我就花真相币。5月末把没发出去的真相小册子全部发完。每个月我都发真相小册子，我有一个信念，发到哪个小区，哪个小区就得救，发到谁家，谁家就得救。我们单位的同事和我一个小区，几次想给他讲真相，怕他不接受。小区解封后，我就想给他讲。师父看我有救人的想法，就让我在小区遇到同事。我俩约好一起走步。第一次走步的时候，我鼓起勇气，突破怕心和顾虑心，我告诉他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躲过瘟疫。同时我又给他讲了真相，他很认同。回家我就想，我想把真相小册子 U 盘给他，让他了解更多的真相，我再给他做三退。第二天在小区又遇到他了，我俩又约好一起走步。 我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，三退能保命保平安，他很快就同意了。他让我给他爸妈也做了三退，然后我把真相小册子、真相 U 盘、护身符给他，他高兴地拿回家。他说我把护身符放到包里，看到这一家都得救了，我真的很欣慰。其实这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，感恩师父给弟子信心和力量。这位同事是大龄青年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，做了三退之后就有人介绍，现在找到了一位很合适的男朋友。同事参加省赛得了第一名，又在晋级国赛，我想这都是明真相得福报了。有一天，同事的妈妈遇到我，高兴地说，这法轮功真神了。她说她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说谢谢你。我说别谢我，你就谢大法师父吧，这都是大法师父的恩赐。有一次坐出租车，很自然就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事，他也很自然做了三退，而且把他儿子和他媳妇都做了三退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我没有怕心和顾虑心了，我又敢讲真相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去同修家取电脑，刚出来就下小雨，我来到门口，正好有一辆出租车在那儿停着。我问走不走，他说走，就等你呢。我想这一定等我救他呢。我坐上车就跟他讲三退的事，他很高兴地做了三退。我想这都是法的力量，所以一定要学好法才能救众生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出党文化的思维》，作者刘玉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6日。学法初期看过《解体党文化》这本书，没有弄太明白学法轮功与解体党文化有什么关系，开始以为不用党的宣传词语就避开党文化了。近来一直听解体党文化和漫谈党文化广播，才真正认识到无处不在党文化思维和话语系统对修炼人的毒害。修炼人修自己的主元神，也就是自己要明白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做。如果修炼人分不清什么是党文化， 就容易陷入党文化的思维修自己，很难保持用正念看问题。特别是70后出生的人，是浸泡在党文化中长大的，耳闻目染全是党文化，无处不在的党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造就了一个物质场，这个物质场时时刻刻都在左右着修炼人和常人的思维，稍不注意就陷入党文化的狭隘思维之中。只有认清党文化思维和党文化的话语系统，解体党文化及它的物质场，才能不被它左右，正面认识大法，在法上理性思维看问题。下面说几个个人修炼中党文化思维中摔的跟头。一、不知不觉中跟人学。我曾遇到同修小雅，她做事效率很高，一个人可以干两三个人的活，法也背得挺好。我看她这么能干，不知不觉中我也跟着学，做事追求速度，不重质量，浮于表面，只想快点做完事情，有完成任务的感觉。表面上看是我也能干，在内心深处有攀比之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。可是当时就是意识不到自己有这些不好的心，还想抓紧做救人的事，渐渐的把这种心态带到学法和生活工作中来了。学法追求速度，或者背了多少法，就认为自己今天修炼了，做什么事情都很浮躁不稳，没有把心沉下去做事，最后导致做什么事都莫名其妙烦躁不安，做什么事都想快点做完，自己好看书学法，学法的时候又溜号，嘴在读法，思想干别的，学完法后都不知道自己学的是什么，最后还出现视力、听力下降。现在回想当初，真的是党文化的盲目崇拜、糊弄事、急功近利的思维害了自己。从来没有想过小雅的能干是因为她法学得好，心性、能力等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，自己却生搬硬套地跟着学表面，想着怎样努力达到跟他一样的状态，没在心性上找自己的原因跟上来，不去想是不是自己熟练程度不够，需要多加练习，熟能生巧，不去想是不是做事情的思路不清晰，先理顺思路再去做事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，不去想是不是法理不清晰，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认真学法，不求速度，功道自然成。二、遇事推脱，找借口说谎。有一天早上，闹钟把家人吵醒了，家人问是不是我的闹钟，我当时张口就说自己弄错了时间。说完，我立即就后悔，同时惊讶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思维方式，哪里来的都不知道，感觉不像自己，可是从我口中说出的。后来我明白了，是党文化说谎的物质场在我的空间所起的作用。因为我当时有维护自己的私心，正好符合另外空间说谎的物质，所以我当时就被它操控了。现在我开始分清这个东西，排斥它，反对它，清理它，不让自私和谎言在我的空间，让自己的主意识主宰自己的生命。三、不信失信法。从上面的跟人学表面，导致自己学法而没有得到法，出现了一些病业假象，视力、听力下降，鼻流清涕，这种状态持续将近三年时间，过程中时好时坏，一直没有断根，还有脑袋发懵、腿沉、腰酸、尿频、便秘等现象。自己就在心里怀疑大法，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好呢？ 练功人怎么会出现这毛病，认为三件事也在做，怎么还出现这个状态，而没有问自己练功时动作达到标准了没有，思想静下来了没有。打坐腿疼时是坚持还是拿下来了，还是在晃动。学法时达到了一心不乱没有。明白后的我在打坐时就用绑带把腿固定不让动，多疼也要坚持一个小时的小盘。坚持一周后，腿沉腰酸全部消失了。学法时就慢读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读，读多少是多少，不再追求速度和结果。终于感受到融入法中的状态，感觉不到周围的一切事物好像没有了一样，感觉整体身体细胞大脑思维都跟法融合在一起了，五脏六腑都是轻飘飘的，法理也展现在眼前了，视力听力也渐渐地恢复正常了，脑子也轻松了。这种不信师不信法的思维方式是受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洗脑，用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式去判断事物，没有在法上认识大法。而这些病业假象恰恰是自己向更高层次迈进的阶梯，身体纯净的过程，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的好事。四，怕心疑心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很重的疑心怕心，经常冒出警察上门来该怎么办，有人敲门就会先想一下是不是警察，还有上明慧网不能翻墙就想是不是邪恶断网了，在监控自己上网行为，看见谁找我要联系方式就在心里想他有什么目的。一位朋友问我，你怎么总是怕哪个要害你似的，你是不是有被迫害症？我当时一惊，才知道自己有这么重的疑心怕心。听了解体党文化后，我明白了，从小灌输的党文化使我们养成一种习惯性的戒心思维，就是人人都不可信，特别是被迫害中更是加强了这种思维方式，对别人有很严重的防范和戒备心理，看到人就自己产生戒心，假定对方有不好的企图，时刻防备他人。这不是人的正常状态和思维方式，自己给自己套了一个枷锁。这种不正常的思维方式还会延伸发展出妒忌心、怨恨心，如看不到别人的优点，净挑别人的毛病，看到别人比自己好了，心里就不平衡，心胸变得狭隘，不喜欢被人指使，除了自己的直接领导之外。听到别人被表扬夸奖，自己马上就在心里做比较等等，时间长了就感觉自己怎么越修越累，越修心越多，越修心胸越狭隘，曾经的大度都哪儿去了。有时知道去这不好的心，可总是去不干净，反反复复。后来明白从思维的源头上去掉它，解体它。这些不好的东西很狡猾，有时它冒出来清理它的时候，它会往回缩，要定住它，不让它动，才能把它解体掉。五，拿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。我丈夫不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，有了小毛病就拖着，不看医生，也不懂得养生。我就说他不孝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他说，你说话怎么上纲上线的？我立即就不做声了，知道自己错了，觉得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他，要求他也得和我一样，根本没有想过他的感受，了解他内心是怎么想的，不问青红皂白就指责他。其实这是党文化在作祟， 标榜自己是道德化身，而古人对他人过失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。北魏末年，东清河郡太守房景伯在他辖区有一个不孝子被母亲上告，房景伯的母亲崔氏知道后，就让不孝子和他的母亲来到府衙，自己与不孝子的母亲对坐饮食，让不孝子观看房景伯侍奉自己的饮食。不到十天，不孝子知道自己错了，请求回去。房景伯的母亲说，他现在是面子上过不去，知道错了，但未必真能做到如此，暂且把他留在这里。二十几天后，这位儿子跪在地上向母亲叩头谢罪，他的母亲也流着眼泪祈求回家，崔氏才让他们回去。从此以后，这位儿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孝子。古人对待别人的过失，采用引导教化，让对方明白自己的行为违背道义，发自内心的改正，从而做好。受党文化毒害的我们，是生硬的指责对方，令其服从自己。这样做不但达不到预期，反而使对方反感。在讲真相救人中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。所以，修炼人需认清党文化，跳出党文化的枷锁，才能真正在法上思考问题，对照自己，修上来，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。个人的一点体会，与同修交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也谈突破封锁上明慧网，作者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0号。最近上网也经历了上不去明慧网，通过看同修交流文章增强了正念，也能速度很快的上去明慧网。看同修交流文章，同修各显神通，真的都是同修修炼境界的体现。但心中始终有一个念头，怎么都满足于自己能上网就行，怎么没想到常人呢？终于忍不住给海外同修提建议，还是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升级翻墙软件。我也知道升级翻墙软件需要投入很大的时间与精力，所以还加了一句条件允许。后来我总是想，这个想法对吗？是不是还是依赖心呢？今天又上不去明慧网了，以前的方法都试过了，还是不行。我又在这方面考虑，向内找。这时，一句法打入脑中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一，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，什么是佛？它是那一层众生的保障，众生的庇护者，宇宙真理的保卫者。想让常人上明慧网没错，但这不是技术同修应该全部承担的事呀。师父不是教我们用神通做事吗？因此，我马上针对阻碍大法弟子与常人翻墙上网的邪恶因素发正念，并炸毁参与封网的所有设备。明慧网很快打开了，但不大一会儿又没了。 我悟道，应该发正念时就想，写出来提醒同修，别满足于自己上网，也应该替常人发正念。我想，上不去网，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想法写出来呀？所以，马上动笔写下这点看法。其实邪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只不过是又一次倾巢聚集。前几年邪恶每次封网，大法弟子直接针对封网现象铲除邪恶，使邪恶聚集不起来，使翻墙软件一两年不用升级。现在我们是不是没有之前的劲头了呢？文笔实在有限，勉强表达出一点想法，希望能起到一点借鉴作用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请同修重视发放明慧年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1日。2023年的明慧年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在9月1号就发表出来了，陆续又发表了送福宝宝、吉祥娃娃。明慧年历是非常受常人欢迎的，尤其农村乡下的人特别喜欢。相比其他真相资料，常人接受明慧年历较少顾虑。发放明慧年历是救人效率非常高的讲真相项目，因为明慧年历精美漂亮，色彩艳丽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接受明慧年历的人需在家中摆放一整年，不断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，给家中带来强大的纯正慈悲的能量场，在一年中不断给家里人带来更多的福分。常人想要更多福分，那就摆一份明慧年历。哪怕往年接受过明慧年历并明白真相的常人，他们喜欢要我们也给，因为他们在家中摆放一整年的明慧年历，等于是在帮助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。每年中国大陆各地制作明慧年历长达3个多月，年底前就停止制作了。但常常有同修抱怨年历不够发，有的说100多份年历一周就发完了，再去资料点要都没有了。有的同修发现到第二年过年的时候，还有不少常人想要明慧年历，但是已经没有人制作了。资料点也有自己的难处，他们反馈的问题是，去年做得多，但是发放明慧年历的同修少，最后资料点的同修只有自己去发，所以今年不敢做多了，做多了发不出去怎么办？在此建议同修能够根据自己本地情况互相商量协调好，比如自己计划今年要发放多少明慧挂历或台历，挂历制作成本比台历高，制作过程中成品年历的存放问题等等。经过多年讲真相配合整体的历练，我们很多同修已经相当成熟，希望更多的同修抓紧时间讲真相，兑现誓约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太多。这么高效率的救人项目一年就一次，希望同修们珍惜发放明慧年历的机会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